我们继续再看，先看这个富罗纳的话，说这个此迷为父因迷而有，因悟而出，这个是佛陀问的。富罗纳的回答，这个迷人呢，不是因迷，也不因悟。为什么？迷是无根，好像说这个空花是没有根的，不是栽在地上的花它有根的。如果迷有根，那这个无明啊就啊去不掉了。既然迷是没有根，没有来处，空花没有来处，你说空花等一下它从哪里来呢？没来处当然也就没去处了。云何因迷啊？物非生迷，物也不会生出迷出来啊。迷跟物是不相干的，云何因物呢？啊，所以它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基本逻辑。换句话说，迷无物会生迷，那迷就会生物咯。既然物不是会生出迷，云何会因物而有呢？一般我们讲，因为有真所以有妄，因为有妄而有真。好像真会生妄，妄就会生真，就跟物跟迷之间的关系一样。其实妄没有，真也没有。好，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时，住有误人。这个迷人正在迷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误人告诉他，只是令悟。富罗那，这什么意思呢？此人众迷于此聚落，更深迷佛。佛也，世尊，富罗那，十方如来亦复如是。就是这个人迷聚落，其实这个迷本来不深，十方如来也是如此。因为这个迷是没有本，毕竟是空，习本无迷，是有迷觉。这句话很重要，本来就没有迷，就跟刚刚我们前面讲了，本来就没有无明，本来就没有生命。是有迷觉，是似乎有迷有觉，觉迷迷灭，觉不生迷，觉知道这些迷，迷就没有了，可是觉不会生出迷出来。如果觉生出迷，那觉就变成迷的根咯。就好像说虚空中现到空花，然后难道空花是从虚空生出来的吗？那如果空花是从虚空生出来的，那空花等一下又跑进虚空里面了，那个能够跑到虚空里面，这个虚空就不是空了。就好像说我们看电视的荧幕，那荧幕会有这个荧幕中本来是不生不灭的，什么像都没有，可是突然显现出这些像出来了。请问这些像是荧幕生出来的吗？荧幕是不生不灭不动的，它会幻现出来，好像有很多像，这个像千变万化，它是只是假借这个荧幕是显现出来，可是它不属于荧幕的，荧幕跟它是没有关系的，它跟它的关系是不即不离的关系。好像我们拿粉笔写在黑板上，这个粉笔不是从黑板产生的，只是说它又不离开黑板显现出来，那就这么微妙的关系。可是粉笔不是从黑板，就像这些画面不是荧幕生出来的，它跟它的关系就好像虚空跟空花的关系，就好像迷跟悟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以为说虚空生这个东西会生出这些画面出来，这样幻现似乎是有。所以说觉迷迷灭，知道这个迷之后迷灭掉了，觉不会生迷，黑板不会生出粉笔，这个荧幕不会生出画面，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很微妙的同样我们现在这个山河大地也是这样，跟 如来藏性的关系也是如此的，他跟如来藏性不是如来藏性生出来的，就跟那个刚刚说的那个电视荧幕跟画面的关系一样，非常微妙啊。好，现在我们再看后面，一如一人见空中花，一人就是眼睛有意的人，看到空中有花，一病若除花于空灭，那一病好了花空中灭了，可是突然有个愚人说，愚比空花所灭的空地带花更深，他就认为说这个空花是从空来的，那一定跑到空里面，等一下又从空中跑出来，它会再生吗？就是我们刚刚的问题了。换句话说，就是说，你是本觉本妙觉明，突然以后又变成迷了，生出三个大地出来了，觉之后又迷了，所以我们再看下面，如观世人，你看这个人为愚为慧，是愚昧还是智慧？波罗那就说，空缘无花，空中本来就没有花，妄见有生灭。见花灭空，灭掉之后在虚空灭，也是颠倒，就是它本来就没有生灭了，你怎么看见花有个生灭呢？设定更粗，你还要令他说这个花再出来，实是狂痴。云何更名如是狂人为愚为慧？你还说这个人是愚还是慧？两者都不是。这就好像禅宗的一个公案，这很有意思的，说有一个禅师问一个人，他说你讲什么经啊？那我讲金刚经，讲了几座？讲了几十座了，就讲了好几十遍了。那请问金刚经是谁说的呢？这个法师很生气了，说你这个是跟在揶揄我吗？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佛说的吗？禅师就说，你说是佛说，佛不是在入灭的时候说，如果有人说我有说法就是谤佛，那你说金刚经是佛说的就是谤佛啊。可是如果说金刚经不是佛说的话，那就谤法。那谤法，所以你看，所谓佛法是肯定的，即非是否定的，是名又是肯定的，到底是还是没有？这个时候这个讲经师他说到此却迷了，你这样说我真的是迷惑了，我讲了几十遍的金刚经，你说既不是佛说，说佛说是谤佛，不是佛说就谤法，那我该怎么办？禅师就回答了，你说迷你连悟都不知道，谈到什么迷？迷悟两个都躲不上啊。这是禅师。这个地方呢，你说愚跟慧，你说愚笨跟慧都谈不上，要跳脱两边。所以我们看楞严经有时候有点禅味在这里。这是二元思考。从我们来说，我们要成佛。从佛来说，你不必成佛，你本来就有佛性，还成什么佛？成佛就是说我本来不是佛，我成佛，有佛可成，那叫成佛啊。既然佛性是我本有的，我成什么佛？我好像成一个外来佛了，不必成佛啊。那众生就是问佛，那我该怎么办？就像这样，我们每个都想成佛，你佛来讲不必成啊，本来就是天真自然佛，还有什么佛可成？那这种思维就是说，不住涅槃，不出生死。生死是虚妄的，那你还要求什么涅槃呢？既然生死虚妄的话，涅槃是不在心外的，那你什么涅槃要成呢？涅槃是因为有生死，脱离生死才叫涅槃了。既然生死是虚妄的，那还有什么涅槃可以有？涅槃是相对于生死的嘛，所以这种思维。就是脱离两边的思维方法，那我们平常就看不懂啊！我明明是要出离生死，我要证入涅槃的，这我们大家学佛干嘛？就是这样，要成佛的，要出离凡夫啊！所以这就是在两边的状况之下，所以说这就是一种顿教的思考了啊！当下，比如说 他说自性天真佛，自性当下是不生不灭的，当下不生不灭，迷也不生不灭，悟也不生不灭，那难道哪里有迷跟觉的差别性呢？哪里有相跟性的差别性？哪里有有为跟无为的差别性呢？哪里有性空跟缘起的差别性呢？那性空好像脱离缘起，你叫个性空，脱离性空那有个缘起，好像变成两边了啊。所以摆脱这样的一种思维的一种方式，所以当下这是顿教的思考，当下不落两边的中，并不是说我离开你 AB 两边立个中，那我又另外一个淡中，叫天台叫淡中，我跟你两不同成为中，这个中当下就不离了那个中，这样的。所以他在这边呢，就在跳脱我们惯性的对立的对待的那个思维思考方式而有的啊，大家可以往这方面去想。好，下面再看佛言如所解，像你这样子解，云何问言诸佛如来妙觉明空，何当更出三河大地？你这样说起来，怎么会说诸佛如来妙觉明空还会出三河大地呢？三河大地是无明所生的，所以它并没有生呐。觉性是不生不灭的，无明也是不生不灭，哪里有觉跟无明的差别性呢？后面又举个例子说，又如金矿杂于金晶，其晶一存更不成杂，如木成灰不从为木，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不如是。这个金矿是杂于杂的杂染的，它晶是存一的。今天好像说我们这个晶它是多少 K 晶啊，它是纯晶的，那个没有杂质的，注意到没有杂质的晶跟残有杂质的晶，请问这两个晶是一还是二？有杂质的晶，那个杂质不是晶啊，那不能叫做晶啊。就如来藏性在迷中也是如此，金是纯一的，你说水啊，这个水污染水，这个变成这个清净的水，清净水跟污染水它的水性还是一个。你说那个染污的水，染污水杂的染污染污，那不是水啊，它从染到净水性并没变，其金一纯更不成杂，不会成杂，如木成灰不从为木，它始终就是这样的。那后面这个就是它已经变成成佛以后，它不会再变成凡夫啊，不会再染污。所以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不如是。因为就这个就这一大段就针对我们说，既然从悟会变迷，那迷又会回到悟，这种思维说我没有的人会这样问的，哎，既然会这样会这样，那他就会这样了，那他说这个是根本两回事啊，迷的时候也没有悟啊，悟的时候当然也，既然没有迷哪来的悟呢？脱离这样的一种思考啊，一种这样，既然甲可以变乙，乙也可以变甲了啊，这样的一种思考性。总括就是佛法它这里面不是在玩弄玄虚，而是跳脱我们思维的死角。当你思维这样定型以后，就死在这里了，就认为说这是迷，这是悟，我要成佛，有佛可成，如何？所以告诉你也没有佛可成。为什么？佛是本质具足的，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有点像那个华严经啊，华严经的这个思考，华严经是属于小始终顿圆的思考方式。各位可以翻到我们表姐的第四页，第四页就是知一显首，现在是华严啊，显首禅，显首光明五教，小始终顿， 小教的思考呢是讲六识，是讲业感缘起，就我们前面讲了无名缘行，行缘事啊，那个名色六入触受爱修生老死，讲这个四法界，十二因缘的四法界。史教的思考呢就分为法相中跟法性中，就是法性跟法相一个空一个有的对立，史教思考是二元对立的思考啊。那么法相中讲二有三无，有的众生这个菩萨种性的众生可以成佛，不定种性人可以成佛，定性声闻定性缘觉都不能成佛，无性种性人也不能成佛，二有三无，实教是二有二元中，有的可以成佛，有的不行。宗教就是如来藏思想了，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就好像说我们从水来说，水性好像佛性，我们有的水你要把它可以变成可以喝的水，有的水是不可以喝的，不可以变成啊，我们翡翠水库它要把这些水，哎，这不能，有的水不行。宗教的思考就是说一切水都可以变成可以喝的水，这样啊，是二元。宗教就是二而不二，史教就是二元，真不是妄，妄不是真，有的可以成，有的不可以，真妄对立，烦恼跟菩提对立，烦恼如果就是菩提，烦恼为什么分烦恼跟菩提，凡夫就是佛，为什么分凡夫跟佛，妄不是真，那妄就是真，那怎么分，为什么要分妄跟真呢？宗教就不然了，凡夫中没有佛性，凡夫怎么会成佛，妄中没有真，妄怎么会变真，烦恼如果不是中没有菩提，怎么能够转烦恼为菩提呢？这宗教的思考。圆教顿教的思考就是烦恼就是菩提，烦恼中有菩提，所以烦恼就可以变菩提，众生就是佛，因为众生性中有佛，众生就可以成佛，当下妄中就可以变真。顿教圆教的思考，既然烦恼就是菩提，妄就是身，凡夫就是佛，为什么要分凡夫跟众生，凡夫跟佛，烦恼跟菩提呢，妄跟真呢，不除妄想不求真，脱离这两种思考，圆教的思考。因为你刚刚说烦恼即菩提啊，那既然烦恼即菩提，为什么要分烦恼跟菩提，因为等号嘛，烦恼也是多余的，菩提也是多余，这两个都是两边呢，所以小史中顿圆有实际上是不同的思考方式。小教佛只有一尊佛，就叫释迦牟尼佛，史教的佛就是很多佛了，有佛有凡佛了，宗教的佛是如来藏，凡夫中具常有佛性，顿教的佛是当下即是，圆教是不离众生跟凡夫无二超越。所以我们看到此经正属宗教，就如来藏兼明顿教跟圆教，就是说我们在思考这个楞严经的时候，有时用顿教的，有时用圆教的思考，所以因此我们刚刚呢讲的那一大段呢，就是用了顿教跟圆教的思考啊。所以我们在前面判教这个地方呢，非常重要的是大家都不那个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有这些，上次我去考了，有一个论文中啊，我们谈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写论文的时候有一种叫做研究方法，我们一个考试委员一个考试老师说这个研究方法都是等因奉持，就是说形式不重要，反正都要研究，就他的研究方法就是每一部论文都是要文献啦、考据啦，如何如何，就说不重要，因为他就搞考据的，但是我认为非常重要。为什么？小史中顿圆就是思考方法的不同，就是研究方法，你思维方式的变化。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会读不懂呢？就是因为他的思维方法在变，
他的思维方法变不是在乱变呢，他的思维方法就是我们思考思考就落入一个陷阱里面去了，跳不出来了，他要打破这个陷阱，所以他要超越。所以小始终论源实际上都是他的思考方法的变化，以免你落入那一个是我们自己思考的陷阱中。所以有的经典它是讲小教的，你晓得它归，就像归类一样，我们图书馆归类啊，这一种属于小教，这一种属于史教，那宗教的这层次上有不同。好像我们说大学用书，大学用书那就是哎，它把所有这些东西哎都综合归纳在里头了，所以基本概念啊，这一直到浅，由浅到深的，一直到非常深的，全部都在里头了。大学用书跟小学用书、中学用书不一样的，他思考方法层次上啊次第上有所差别的。好像密宗讲了啊，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圆满次第 就融合起来了，就这种思考嘛。所以他说正属宗教，就是说楞严经我们正统的是有性相相通，相中有性，烦恼中有菩提，妄中有真，这样的。倒是因为妄中有真，所以真妄之间当下真妄无别，到真妄脱离真妄的思考，对立的思考，要这样的思考，我们才能够解读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的话语。有的时候他是用史教的思考，有时用宗教的思考，有时用顿教的思考，有时用原教的思考，我们才能进入这个系统，还读得懂楞严经他是讲什么东西。所以这就是他的什么研究方法，这就是我们平常讲到写论文的时候，大部分只讲文献资料版本目录什么语文都在讲这个东西，很少人会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所以是我们汉传佛教的特征。你去战场也是这样，我刚说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实际上就是他的思考方法，下至道、中至道、上至道是不同的思考的层次啊，对不对？有它次第性，有它圆通性。我们读这个，就是一部经论里面也有它侧重点，这部经论里面也有它侧重点，是宗教的思考，是如来藏的思考。可是它也有这个正如缘起的思考，也有顿教跟圆教的思考。所以我们这样跳回来，在讲这一大段话，那佛陀在讲这一大段话的时候，他的意思啊，就在于你不要富罗那，你不要掉入那个陷阱之中。我要把你把它拔出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边啊再去解读这一大段话的时候，我们了解佛陀在这里呢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记得以前比如金刚经，比如说金刚经，有的人就批评金刚经说金刚经像两桶水套来套去，其实它在层次上有不同的层次，你看不了解的时候就说哎，好像那些话倒来倒去倒来倒去还是那些话，其实它有浅深次第思考方式的变化，所以这个又突破它我们前面的那一套思考方法，它又有这种圆通的思考、圆教的思考啊在里头了。然后这些圆教思考到慢慢后面呢才会啊，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科判的65页这边，这里做了一个总结以后啊，就是从他问诸佛如来菩提涅槃亦复如是，当然菩提涅槃要分开来，就是一个是破我执的，一个是破法执的啊，对，再分了。那65页说第一行说空不空藏已是圆融之故，一个空如来藏，一个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是讲真空的部分，讲比较注重法性的部分，不空如来藏是什么法相的部分，讲现象界的一些差异相，法性的部分是讲平等相，有点像华严经所讲的理法界是平等相，事法界是差异相。那可是理事无碍的时候就把平等相跟差异相合起来说，就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就是差异相跟差异相的圆通无碍，就啊这样的一种思考。所以我们看哎它这个标目，所以这个标目很重要哦，这个标目等于说是它的科判，一个文章分析科表。所以这是我们汉传佛教啊 经过了我们传统文化这些祖师大德把这一个非常的文章，可以说是文章结构了，我们现在讲就是一个经的一个经文的整体的一个结构，或者文章啊，这种跟这个其实跟这个佛教文学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学佛教文学都是说，哎呀，譬喻文学什么什么，这个佛教文学，而实际上它整个像我们刚刚说那种科判呐，啊，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用了这些大家给搬到比如说第十页啊，第十页是贤首十门分别，就是贤首就是华严所谓十门玄谈，讲一部经，经过整个经题，这部经的教起因缘，这个经是属于藏乘所属，属于哪一个啊？这个是所属的它的啊这个依据的经题，然后教理的浅深，小始中正圆啊，以至于说所背的经仪，它主要的中去啊中去通别，一直讲他传译的人别解文义等等，跟天台的四明辩体明中论用判教，这四明就是这个经体，辩体这部经的经体，这部经的宗旨，这部分的作用，这部分判教的，比如说藏通别圆啊，这边讲的小始中正圆，其实它都是一整套系统的啊，都是一整套系统，所谓五十八教也都是一整套系统，都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也讲到佛教文学是一个这个技巧，一个形式，形式后面表达的是一个内涵啊，我们这个内涵借着这个形式的结构能够更清楚地表达这部经的精神特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浅深次第啊，不同的角度呢来解释它，不是在故弄玄虚，什么十门玄谈好像很玄，五重玄义很玄，但因为讲起来确实有它的奥旨奥啊深藏的意思在里头，一般人不容易懂，所以他都用了玄这个字，五重玄义十门玄谈都是玄这个字，但他都不是那种玄学的玄妙而不着实际的那种玄，不一样啊。换句话说，即使研究佛教文学，一般人怎么？他为什么研究佛教文学？哎，他从义理不了解，然后我就研究佛教文学吧，讲的批语啦，啊，这个十二部啦，哪些啦，哎，那只懂了形式上，可是形式后面它有个结构，结构下面后面还有个内涵，那这个形式跟内涵还是整体，就像人一样，它有个精神面貌，对不对？可是它有一个形式啊，从形式的外表一直到它的精神面貌，一首诗也是啊，它是个形式啊，仄仄平平仄，押韵呐、啊，中东中江啊，怎么韵啊，如何如何，平仄对仗啊，修辞啊，可是里面呢，就是它的精神内涵，哎，分不开的，啊，好像文心当中讲，情文、声文、行文，对吧？从形式的这个技巧，声音啊，铿锵之调的内涵跟。情文是他的声韵的那种精神的形而上的内涵，三个都有关系的。好，这是我们顺便一提，这边说明空不空如来藏。所以如来藏的分法有很多，一种就是在禅如来藏，就禅是缠绵北侧那个禅密字部的，凡夫是有烦恼的如来藏，具有烦恼的佛，初禅如来藏是佛，他这个烦恼已经没有了，如来藏，这是一种如来藏。另外一种就是空如来藏，讲空的部分，不空如来藏讲有的，空不空如来藏两个都讲。好，现在我们再来看，那这些名词在楞严经里面它不一定出现，是祖师大德他解读了以后，他把它整理成为一套系统，把这些名词把它加上去，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啊，让我们读起来，它其中的那个精神啊特质可以显现出来。
好，下面我们再看经文，继续看下去。富罗那又如问言，你又说问过问说啊，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周遍法界。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七大圆融，一水火性不相临灭啊，就是水跟火是不能互相临灭，又增虚空及诸大地俱遍法界不可相融啊，虚空可以遍法界，大地可以遍法界，那虚空可以遍法界，为什么大诸大地可以遍法界？这些的想法似乎不能互相融通，那么佛就说明了。这里面也可以说《华严经》讲世事无碍，世事无碍就说水跟火，火跟风，风跟地，这个是有爱的。哎，那这里其实讲它是，其实就在讲这些是无碍的。就是想说同样一个空间不可能占同样的两个东西，同样一样不可能摆，同样一个位置不可能摆两张桌子，同样一个人不可能站在同样一个地方，这是有爱的。好，下面佛就说，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具彼诸相发挥，所以者何？富罗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敦则暗，风摇则动，寂沉则清，气凝则浊，土积尘埋，水沉成硬。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虚空，这个虚空啊，好像它整体啊不能够遍融诸大，体悲群相，而不具彼诸相发挥，但是他不会排斥这些诸相的发挥，所以者何呢？譬如彼太虚空，在这个虚空中啊，我们用太阳照的时候，它就是明啊，大地都是一片光明。等下云来了，一层一层的云出现了，那么就出现暗，明就被遮蔽了。等下又有风在刮来刮去也摇动，那就产生大地都在动啊，就是在风就动流动。等一下呢，掀开云际以后呢，寂沉则清，这一看一片清明。等到气聚合的时候呢，就是浊啊，一混浊。等到土再积啊起来，就成霾，好像这个沙尘暴来了，哇，这个阴霾四壁。水来之后呢，就成硬。我们看这个水啊，清澄硬澈无比，这就是各种几种像日云风寂气土水。于银河呢，如是数方诸有为相，这个不同的地方的各种不同的相，唯因彼身为复空有。这些发生是怎么生出来的呢？是从这些相中本身，还是从空中有的？若彼色所生，如果是从他自己自身生出来的，那么日照之时就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云和空中更见圆日。为什么圆日会跟这些明会同时发生？如果是空就有明的话，空因自照，云和中消云雾之时不生光耀。如果这些是明，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虚空之中，等到半夜的时候，云雾一生，这个光辉这个明就不见了呢？也就是说，随着空明整个现空明之相，随着这些云雾又遮蔽又成云雾之昏暗之相，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亦空日。所以这个明既不是事所生，也不是空虚空所生，也离不开空跟日，真妙绝明亦不如是。
如以空明，如果空中就有明，则有空现，得有空显现出来。地水火风各个发明，则各个现；若具发明，则有具现。就是地水火风呢，你把它分别来看的话呢，或者现地，或者现水，或者现火，或者会风，就各种相就会产生了，就各个现。如果你同时来发明的时候呢，它就会同时具现。这有点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说啊我们听到这些声音，这个声音是打钟的声音，那钟的声音是钟的声音来到我耳边，还是我耳朵到钟那边去呢？我们看一个人总是两个嘛，哎，我到你家拜访，要么你到我家拜访，要么就是说我们在半路相见嘛，总有一个地方见面呢。那我今天到你家，我就不可能到别人家了，这就是强碰了。那为什么我听到钟声，我是去他那里，还是他去我那里？还是如果我去他那里，那是鼓声在乙处，为什么我鼓声也听到了呢？不但鼓声听到了，你其他的引擎声、其他的牛声、马声、骆驼声、大象声，什么声音，我全部同时可以听见。哎，这就代表我们的闻性没有障碍啊。我都像这从来我没想过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哎，我应该钟声，我到钟声那边跟钟相会了，那什么鼓声、什么声都来了，这代表是世事无碍。就我们的本性中，闻性本身是片法界，而且没有障碍，也没有来去，就在暗示这个地方。此地也是如此的。你说水大见到水就不见地，地不见金，金不见风，不见风，不见火，这是各个发明呢、啊、有时同时发现，同时看到啊，则有具现，同时出现。云何具现呢？富罗那，如一水中现于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这个我们常见了。我们看见这个水里面有个太阳，对不对？那我好，我今天水有太阳，我在我们的家里门口池塘建了一个有太阳。今天你坐个飞机跑到美国，美国那个水里面也有个太阳，是不是我加了太阳，随我跑到美国去了？那么你跑到欧洲去了，欧洲那个什么河，多瑙河、莱茵河也有个太阳，请问那太阳是跟我走还是跟你走嘞？这我们平常没想过的了，反正都是天上个太阳嘛，就代表说这个片法界。所以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这个很妙，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都发生的事情啊，像前面举的例子也是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这个举例子也是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从来就不会往这方面想，说哦这是什么如来藏性，或者是世事无碍，从来我们不会这样想。一切的真理都在平常日常生活之中，禅就是如此了啊。所以这边啊，就是说现，你看如一水中现于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东西各行，则各有日随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地，不应离言此日是一，云何各行？各日既双，云何现一？婉转虚妄，无可平一。那你不应该说，哎，这个到底我这个太阳是跟我走的还是跟你走的？跟我回家了还跟你回家？跟我离开家还是跟你离开家？每个人看每个人，十个人看十个，一百人看十，一万人看一个，一万个都没障碍，也不是跟你，也不是跟我，也跟你，也跟我。那否则我怎么看到我家这个池塘前面就一个太阳呢？不是跟我回去了吗？那个人说，哎，我到乙地去了啊，这个太阳跟我走了，两个人打官司要上法院了，永远没完没了啊，会吗？那不会了。所以这边就是说婉转希望无可平，就你争你的，我争我的，到底这个太阳是你的还是我的，是这样。下面我们再简单把它观相圆望无可自成啊，由遥花空花皆为空果，
云何节气相邻灭异，观性圆真微妙绝明，妙绝明心，先非水火，云何复问不相容者。这都是简单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众生心中所起的妄生的分别而已啊，简单一句话。今天时间到。